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为长江淮河的分水岭，长270公里。相传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登上大别山主峰白马尖，观赏了南北两侧的景色，发现山南山北两侧景色截然不同，不禁赞叹道：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皑，此山大别于他山也。大别山由此得名。大别山，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这里是明代医圣万密斋，京剧鼻祖余三圣，辛亥革命元勋张振武，方志学家王宝新的家乡。沧桑的古老历史，丰富的人文资源，传奇的风云故事，神秘的遗址遗迹，特别是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大别山浓重的历史上更加绚丽多彩的一个亮点。大别山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老革命根据地，早在党的创立时期，这里就开始有党的活动，并较早建立了党的组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为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是因为大别山地区具有深厚的革命基础，便于我军立足生根。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战略实施交给晋冀鲁豫的刘邓野战军去完成。这是毛泽东独具慧眼识英才，是对刘邓两位军政统帅的高度信任。一个是胆大心细的军事家，一个是具有卓越政治能力的政治家，二者可谓不二人选。6月3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令刘邓，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积极准备于6月底突破黄河，挺进中原。其任务是主力4个纵队、15个旅首先突破黄河防线，在鲁西南开辟战场，再依托鲁西南豫皖苏前进阵地跃进大别山，在鄂豫皖西开辟战场。由陈赓、谢富治率2个纵队和1个军在晋南豫北强渡黄河，截断陇海线，挺进豫陕鄂边界，配合陕北我军反击蒋军的重点进攻。由徐向前、薄一波率第8、11纵队和太行、太岳济南军区所部担任内线作战，扩大解放区，加紧军工生产，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从物资上支援南征主力。刘邓大军立即行动起来。邓小平与刘伯承是一对难得的搭档，二人对于重大问题的决策，在两人未取得一致意见之前，不轻易拿到会议上讨论。中央军委的电令经过他俩一个上午的讨论，加上一个夜晚的消化，至清晨7点钟，邓小平就来到刘伯承的住处，两人在一起把计议定妥，才决定开会。会议开始了，邓小平向刘伯承说：司令员，你先讲。刘伯承把蒋介石的重点进攻称为哑铃战术，他说：蒋介石收缩兵力，握成2个拳头，一个打在山东，一个打在陕北，他的这个战略就像哑铃， 两头粗，中间细，连接山东和陕北的中原正面战场，只有刘汝明集团的两个军，有六个旅，而这个哑铃的坝子就是中原的腹心大别山。刘伯承从战略高度阐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意图，将千里跃进大别山称为围魏救赵之举，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深入中原作战的任务称为断坝行动，击断哑铃的坝子。刘伯承的话音刚落，邓小平就接着说，下决心是需要魄力的，我们下个决心吧，因为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大转折。邓小平感慨地说，不少的同志提出来了，我们连续作战五个月尚未得到休整补充，就这么匆忙地丢掉后方南下，困难大得很，但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形势由不得我们呀。党中央毛主席做出这样的战略决策，那是看准了时机的，是站在了全局的高度看问题的。现在蒋介石还在拼命搞他的重点进攻，把重兵放到了山东和陕北，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要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司令员已经讲过，我们不能等到山东陕北都把老蒋的重点进攻打破了，再等到我们在内线休整好了，再从从容容地渡河南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情哟。我们要去的地方，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大别山呐。这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薄弱的部位，就像人的软腰处，我们这么一去就成了一把尖刀，插在了敌人的心脏上啊，不是吗？震慑南京，威逼武汉，扼住长江，钳制中原，蒋介石必定调动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这就可以达到中央和毛主席预期的战略。一句话，中央迫切需要我们到大别山站住脚跟，拉开我们战略进攻的序幕。我看用不了多久，蒋介石就要捂着屁股到处躲我们的板子了。邓小平不喜欢长篇大论，此刻他却意犹未尽地讲下去。我们挺进到大别山去，毛主席说，无非是三种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再转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住脚。但是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往最坏处着想，从最好处努力。中央军委的电令在发出40多个小时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就行动了。1947年6月5日，刘邓签发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敌前渡河战术指导的训令，要求各部队做好敌前渡河的一切准备，执行战略进攻的任务。训令中特别强调，务必从思想认识上解决不愿提前渡河的问题。6月21日，野战军直属队营以上干部会议在石林召开，邓小平在会议上做战略进攻的动员报告，将近2个小时的报告强烈地吸引着干部们的情绪，极大地增强了他们渡河南征的信心。